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能够在这里分享这一集节目，星源觉得真的是上帝的保守，实在是太过幸福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你差一点就再也听不到星源的这个声音了。这可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说来惭愧，星源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告诉大家怎么样分辨一些谣言，怎么样才不会被骗。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星源再一次的被人骗到了传销组织。但既然我已经在这里录音了，讲述这段经历了，那肯定我已经是平安无事的逃出来的。其实在2012年，也就是星源刚刚要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被同学以去杂志社实习的名义被骗到北方的某一个城市。星源后来发现呢，这些人原来是在做传销，然后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一天，也是趁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劝回来一位同学，我们才从里边逃出来。其实分辨一群人，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公司组织他是不是在搞传销非常简单，就是看他是不是要通过拉拢下线，通过各种各样欺骗的方式获得钱财。比如说你给我们投入5万块钱，然后你在我们的组织里边就接着骗其他人过来，等其他人交了这5万块钱之后呢，你会从他们交的钱当中分到一些，然后你骗来的这些人他们再去骗其他人，他们骗来的这些钱逐级的往上分，你也能够分到钱，就是这么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但是必须要声明的是，绝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说是 99% 的人在这样的层级结构当中，他都只是炮灰而已，只有少数的传销组织的头目能够从中获益。而大多数人在传销组织里面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除了骗人什么都不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段子，就是说所有能够快速发家致富的方法都记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了。那其实2009年2月28号在刑法当中就有关于传销的定义，他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是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的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是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读起来感觉有一点别扭，但是这是迄今为止对于传销最最权威的定义了。我们把它最粗浅的就可以理解为是不断的拉拢下线，下线再拉下线，这样的一种组织模式非常容易识别。尽管它现在可能会披上各种各样的外衣，比如说网络上的集资，比如说叫虚拟经济，有的甚至还会加上一些宗教化的包装。星源可以用最直观真实的例子告诉大家传销这个事情有多严重。这次端午节星源被朋友骗过去，骗到了传销组织。当我回来之后呢，我告诉我跟这个朋友的一个共同好友，提醒他，这哥们跟你说任何事情你都别相信，他已经被骗到传销组织里面去了，所以他还会拉拢更多的人过来。结果这个女生回微信告诉我，她此时正在被自己的一个搞传销的闺蜜骗去听一个宣讲会，而且就在这个宣讲会的现场。各位明白有多严重了吗？就相当于我给小红打电话，我说小红啊，你小心点别被李雷给骗了。小红说啊， 没事儿，我正在被韩梅梅骗呢，还轮不到李雷来骗我。每一年的高考结束，大学生刚刚毕业，都是被骗传销的高发期。可能我本来不会说这件事儿，但结果自己就被又骗了一次。所以，这次再给大家讲讲自己惨痛的经历，让各位不要再被骗。星源的这次经历是怎么回事呢？在端午节之前，星源接到了一个有几个月没有联系的同学的电话，他说自己现在正在南方给自己的姐夫的一个旅游公司帮忙，但是一个人在南方实在是太没意思了，而且他这个姐夫非常的慷慨大方，愿意请他的一个同学过来玩，机票吃住全免。你看，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他那也缺人陪，我这假期呢也没有人跟我玩，人家还吃住机票全免，那我正好就去找这个朋友玩，这不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吗？正好端午假期的前一个晚上就飞到了这个朋友所在的城市。到他家一看呢，他是一个人租了一整套三居室，也真的是够奢侈的。当时我问他，我说你具体帮你这个姐夫的旅行公司做什么事呢？他笑得很神秘，还说明天你就知道了。星源到得非常晚，而且第二天这个旅行团早晨六点就要出发，几乎没睡什么觉，而且换了地方也没有睡着，所以迷迷糊糊的就上了这个旅游大巴车。这个大巴车一路上还接了很多人，而这些人呢基本上是两个两个上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带一个，每一个人呢都是相当于传销组织里边有一个人，然后他以不同的名义骗过来一个人，说你跟我过来一块旅游一块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边，导游首先介绍了使馆区，介绍了两边不同国家的建筑。到了日本大使馆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曾经有一个大哥说我介绍的不对，应该是小日本才对。然后呢他又带领大家一起喊，钓鱼岛是中国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在人家大使馆门前一个旅游大巴喊这样的口号。星源在那儿呢也只能跟着对口型，因为你要不对口型的话就显得更奇怪了，对不对？一个旅游大巴为什么上起了政治课呢？然后在开到市中心的时候，他介绍啊，这个市中心有一个特别高的楼，50多层，代表了56个民族。又说你看这个楼建的形状像不像是一个大哥大的形状啊？他说这个大哥大的形状啊，它是有意义和内涵的，是代表了某一种虚拟经济产业的发展方式，这个大家下午就知道。一路上我都听得莫名其妙，但是车上还是有很多人喊口号，不断的叫好，大概是因为有其中的一半都是他们自己人，本来就是托法。星源现在只是在回忆当时还能够想起来的他介绍的一些比较荒唐的地方。在路过当地的市政府大楼的时候呢，这个大楼上面有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尖的形状，这个导游伸出手跟大家说，哎，你们看没看到我手里边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块金砖啊，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么好，对吧？连市政府大楼上面都建了一个金字塔，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聚财的地方，你们要来想不想拿走这块金砖？然后车里面的一群人就使劲的喊想要。这个导游还说呀，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政府叫首府而不叫省会呢？因为首府啊是管着很多国家的地方，省会只能管着一个省。下边人听得一脸懵，但其实呢首府只不过是自治区政府的一个称呼而已，跟管多少个国家是没有关系的。之后还路过了一些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开发区，有很多正在建设当中的高楼大厦。他会说，你看这个城市有这么多的机遇，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之前在媒体上是不是看过很多关于我们这里的负面信息啊，负面报道啊，说我们这儿又走私枪支，又毒品泛滥，而且还在搞传销，还是传销基地，对不对？其实啊，那都是为了把那些没有胆识的人挡住外面的，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机遇，大家都能够发财，所有人都来，那不乱套了吗？你看 我们这还是全国文明城市。你想想，如果他真的如媒体上报道的那么混乱的话，怎么还会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呢？当时在车上啊，星源一方面觉得这个导游讲的实在是太荒唐了，但是这个导游的语速特别快，每一个市区的地方的路过的也特别快，我来不及查资料就已经进入下一个话题了，所以是没有时间核实的。另外，这个旅游大巴上的所有游客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就是他们没有本地人，没有本省人，甚至接近一些的人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本地人都会知道这个城市到底怎么样，也会知道各种各样的建筑是怎么来的，根本就不是导游生搬硬套所赋予的这些意义。那楼就盖成那样，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的说只是为了好看而已。但是他已经开始不断地给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建筑一些标志性的东西赋予了自己的意义，让一个陌生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印象都是这些人第一手灌输进来的。当时星源在大巴车上只是觉得荒唐可笑，实在是如坐针毡，这个旅行没什么好看的。我心里至多是想啊，这可能是当地为了吸引外资，为了招商引资吸引人过来，所以才这么讲的吧。我还在这样的安慰自己。上午的行程之后，导游还给每个人发一些旅行社的名片。这个旅行社呢，事后星源查了一下，在网上还真能够查到他的注册信息，而且呢，你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负面报道。可见现在的传销伪装的有多好。直到中午的时候，星源见到了同学的这个姐夫，我才发现自己身陷险境了，这下危险了。怎么回事呢？时间有限，下次节目才能跟大家聊了。记得关注生活无国界，星期六的原来如此，咱们下次节目见。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